际 email 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哎，今天又到了12月初了，看样子要为我们介绍这一期刚出版的《科学人》，
一点不错，
一双大脚。是吧？
不，那是封面故事了。那我的感觉，事实上，这个封面故事未必都是最有趣的故事。那12月号的《科学人》里边，其实有好几篇文章都是针对未来迫切的问题做很深入的讨论的。
嗯，
比如说人口膨胀了，或者是节能减碳等等之类的。那不过由于我们时间有限啊，我只能介绍其中一篇专门谈垂直农场的文章。
是可以偷菜的开心农场？不是，
当然不是。不过我在讲这篇的时候，我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历史的转捩点上。
嗯，
那有这个从世界人口史的角度来说哈，有三件事情是同时在发生。那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全世界的人口老年人已经超过年轻人了。所以这是一个老年人比较多的世界，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那就是现在全世界，以整个世界而言，在生活在都市地区的人口已经超过乡村地区了。
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是。
那当然第三个趋势，那就是全世界有一半的妇女一生生不到两个孩子，也就是说地球上人口这个替换率哈、已经降低了。那跟我们今天要介绍这篇文章主题直接有关系的，那就是都市人口已经超过乡村人口的这一个具体的事实。
是。
那就表示为了供应都市的粮食，那我们要继续的耗费大量的石化燃料。那这一种做法事实上会使得全球暖化的趋势加速的。
是。
而我们现在要面临的问题正是全球暖化。
嗯哼。
那我们等一下还会谈。那然后我们还要谈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口膨胀。那你看地球上人口膨胀的问题，那开始严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从30万增加到从30亿到增加到60亿。
是。
20世纪结束的时候，人口已经超过60亿了。
是的。
现在估计是人口是地球上人口已经有68亿。
嗯。
那这个专家预测。接下
来会更快了。
专家预测，那这个2050年也就是21世纪的正中间那一年，那个21世纪过一半的时候，地球上人口会超过90亿。
嗯。
那也有人说是95亿，那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嗯哼。
那假如要养活那么多人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土地。
是。
那以现在而言，养活地球上68亿人口，我们需要的这个农耕地啊，是相当于整个南美洲。
嗯，
相当于整个南美洲。那南美洲第一大国是巴西。
嗯哼。
南美洲第一大国是巴西。所以假如到了这个公元2050年，由于地球人口已经增长到95亿了，那我们除了现在我们需要一整个南美洲之外，我们还需要加一个巴西。
啊、
所以需要有那么多的土地。那事实上地球上没有那么多的土地。
是。
而且即使是有，那
不能利用作为农耕。
那不是，就是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既有的农业技术生产出那么多粮食来，而不会造成这个破坏环境，甚至加深这个温室效应的那些后果？
是。
那都本身都是一个疑问。那因此呢，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本行是公共卫生与微生物学的教授，可是后来，他开始对于新形态的农业，这个发生了兴趣，然后他这个现在大力的鼓吹在都市里面建筑全新形态的农场。
就是101大楼把一部分玻璃敲掉。
对，你也可以这么讲，你也可以这么讲。
所以种菜开心农场。
对，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垂直农场。简单来讲就是在都市里面建一座大楼，这一座大楼有三十个楼层，然后这整个都以现代最新的这个技术来做农业生产。那他所设想的这种都市农场，占地是2公顷。那你知道两公顷是一公顷是一边100公尺
是的
的这个地基是 一边一百公尺，
就是一个足球场了。
对，两公顷呢，就是两百公尺乘一百公尺。
是
的。那两公顷呢，相当于大概是应该是六千平吧。
嗯。
这么一个地基，这么一个地基，然后建三四层楼的大楼，然后那这个大楼里面基本上就是用最新的农业技术。
那它可以让多少人吃呢？
那它能够相当于相当于这个农地呢是960公顷。就两公顷的都市的土地，利用最新的精确的农业技术，
是
可以生产960公顷的这个农作物。那
就不用把巴西攻打下来了。
你当然也可以这么讲。那我举个例子吧。大安森林公园是这个26公顷。
是。
大安森林公园26公顷。换句话说，你用两公顷的土地建三十层楼的这么一座都市的农场所生产的粮食，相当于大安森林公园是超过30座。
啊，
你用这个概念来想象，未来可能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是就是说，所谓的精确农业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对于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它所需要的水分，它所需要的阳光日照，那它所需要的养分都做精确的控制，
而且是自动化的，
对，在完全控制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样子的农场，事实上是全年都可以耕作采收的。
是。
那这个所以它的产量是相当的大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由很简单，我刚开始我就已经说过了。现在生活在都市地区的人口已经超过生活在乡村地区的人口了。那假如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的话，来生产这个农作物的话，那这个我们还是需要花费大量的这个能源来运送这一些农产品到都市地区。那这个就现在而言，就是我这个会造成这个能源的问题，然后还有会加强这个温室全球暖化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是。
那所以
哇，这个垂直透视农场，我光看那个透视图就很过瘾了。好像科幻电影里头的场景。
没有错，没有错。那他写的，那这位作者，就是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他基本上是要宣传这么一个概念。他期盼的是我们现在立刻就进行实验性的这个实施这一种耕作的方式。老实讲，这个说是利用两公顷的土地，然后盖三层的这种大楼，这做法到目前为止没有实现过。那这个完全是在理想的状况之下，他用纸跟笔计算出来的成果。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立刻去找一块小一点的土地啊，来做实验，来看一看这一种农业生产的方式，它的究竟它的经济效益能不能达到这个预测的
就地产商的考量来讲，你觉得他们会觉得划得来还划不来？
那在这篇你读这篇文章，你会发现，事实上作者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了。那没有错，我们都知道，都市的精华区是寸土寸金的，毫无疑问的。
是的。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都市的每一个角落，那它都是精华区。
是。
那即使是像纽约这种大都市里面，那他这个由于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嘛，所以他让他的学生去找，都找到好几块非常适合这样做的土地，即使是纽约，那我想台北市那更不用说了。其实台北市的这个
间接日照啊，
对
吧？
不，你不用考虑日照，因为这要是完全控制的，完全控制的，所以需要做实验。
懂了，就是说它有太阳能的那个电池板，
一点不错，而且还有的，它完全依照这个植物生产的这个就是生长发育的这个模式啊，来控制它的每一个发育阶段所需要的水分、养分以及日照的程度。
是的。
那他呼吁的就是说要先做实验。我在目前这个的来做实验的话，应该是花费是最少的。
哎，刚才我们说过，台湾这个马政府是一个很慢的政府，我估计他们到西元2340年大概会 如果他们还在的话，
不过我必须要特别强调，那读这篇文章，你基本上从全球的角度来说，那这个我们台湾事实上有我们台湾独特的问题的，我们台湾独特的问题其实不是人口增加，我们台湾独特的问题其实是人口
老化，
是第一个是人口老化，第二个是人口减少，所以估计一个的2050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问题极端的严重，人口减少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是
那。根据估计2050年台湾人口已经不是2300万了，而是1800万，换句话说台湾人口要减少500万，那减少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这个严重的问题严重在哪里呢？这意思就是说，就台湾的前景而言，完全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前景是非常的暗淡的，也就是说越接近2050年就越缺乏这个生产的劳动力，越缺乏创造力，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创意的来源都是年轻人，生产力的来源都是年轻人，那好了，缺少年轻人以后，那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人缺乏退休金，所以这个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大家忙着莫名其妙的选举口号，没有人讨论这些实质的问题，是很令人遗憾的。
是，到时候我们都90了哈、啊，我要替你拿药，你要替我拿药。
那是你啦，我是看不到。
您别客气吧，有我在，您一定长寿的。来，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哎，对，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要讨论一个特别的题目啊？
对对 对, 对, 对，
啊，我们这个，我们这有台，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这台，都是相当有水准的这个节目。是吧？
没有错，其实就是上个礼拜六、啊，那我接到一位听友用 email 传给我一段广播的录音，请我评论。那这段广播录音就是桃子与这个自称台北的达尔文人对话。
是，
那我听了以后其实感触很多。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快十年了。
是，
那这个我反复的宣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知半解是最要不得。那我也在这边也一再的强调，那学科学其实是非常难的，那你必须要有意愿呢，还必须要有耐心才可能入门。而且我要强调，入门只是入门而已。你随意听随便读，你是不可能学会的。那我认为那一位自称台北达尔文的听友，对演化论显然是一知半解，那一知半解还要乱讲，那是最不能原谅的。
就是说男性就是为了把精子散播到任何
地方，对对，那完全的胡说八道，而且是胡扯。那我非常同情而且非常理解桃子的发言，那桃子他没有说他懂演化论，那这个他虽然不懂演化论，可是他的基本的论点是对的。OK， 这我要特别强调的。那简单的讲就是桃子的论点就是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没有错的，我觉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且在古往今来都是正确的。那不管生物学最新或最后的发展会是什么，我认为只要是人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绝对不可退让的人文准则。生物学不会也不能告诉我们应当如何
做
人，一点都不错。那事实上啊，我们在这个节目上曾经报道过很多次演化学者对于性的演化、对于两性关系的演化的研究成果。可是从这一些研究成果是绝对不可能推论出男人就是要找很多女人散播精子的结论。那两性关系除了受一般通则支配，那各个物种还会分别演化出一些独特的原则，
比如说
人类是属于哺乳类，可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却像鸟类。那你想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要下功夫弄清楚许多的细节。简单的讲，就是你必须要读书，而且必须要仔细的读。你不要期望你只要听五分钟演讲或听一个小时的课你就能够理解。
你意思就是说台北达尔文所散播的那个达尔文演化论什么的根本跟达尔文无关，达尔文
毫
无
关系，而且是胡扯。
大放厥词。
对，这我觉得很让人难堪。
道涵，请息怒，我们要进段新闻。
我爱 News 98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道寒兄在我们现场。刚才我们讨论到科学人12月号杂志上面的有一个垂直农场的文章，预估到21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世界的人口将要到达95亿人，我们还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吃吗？先不谈这个啊，我们先谈，就一样是环境的问题，就是哥本哈根。
其实在我
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
对对对，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在12月也就是从周末开始，
6号嘛，
6号到18号的这个总共有13天，那预定有170个国家超过8000人出席，我认为这是今年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嗯，
所以我们下一次节目的时候，这个最后的结论还没有出来，
是，
那是这个我要就是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要密切注意，这真是攸关我们的未来。那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背景就是京都协定，京都协定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熟听烂了，就是1997年12年以前
是
12月11号议决的，但是。也这个一直到2005年2月16号才生效，那总共有187国签约，
嗯，
但是由于美国拒签，
嗯，
那根据京都协定哈，美国必须按照1990年的排碳量，那要减少 36.1%、
嗯，
换句话说要减少的量要超过三分之一，
是，
那是，那当然美国
他做不到，
做不到，我而且他拒，事实上我的看法是他拒绝做到，
嗯，
那整个京都这个协定它的具体的内容就是期望在公元2012年，
嗯，
那这个能够达到按1990年的排放这个碳的量哈，
嗯，
那减少 5.2%，
是
减少 5.2%， 那可是问题在于就是京都协定并没有规定2012年以后的目标，所以这一次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就是要议决2012年以后的目标，
是，
假如能够达成共识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哥本哈根协定出现，
嗯
，OK， 那当然，就是过去我们也报道过，那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各国的这个意见分歧。事实上，最近还有一些纷扰，就是有一些骇客，这个把一些气候专家的这个 email， 盗出来，然后散布在网络上，
嗯，
然后还引起了各式各样的阴谋论的讨论，等等之类的。不过目前看起来，几个主要的大国，特别是美国与中国，都有意愿要在这个达成这个共识，所以现在国际观察家认为，哥本哈根协定能够产生的这个希望是相当大的。
嗯，
所以我期望我们的听友密切要注意，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呢？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对，我们不是会员国，但是我们要服从他的协定，
我们必须要服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万一。假如他达成的任何的共识或是目标，
嗯，
那会影响到我们的利益，因为假如我们不服从协定的话，那我们很可能会变成国际抵制或制裁的对象，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目前看起来，包括很多排放，尤其二氧化碳。台湾是很危险的一个，很容易被制裁到的一个。
一点不错，因为有一些数字，这个显示出来呢，在东亚地区很明显的，台湾就人均排放量是最高的，就地区排放量也是最高的。
嗯，
那这个是我们这绝对要注意这个问题的。
是，
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要怎么回事，我们专门是讨论或是争论一些完全不存在的问题。
嗯，
这个。像这种很实际的问题啊，嗯，似乎没有太多人的注意。
再提醒一次，就是12月6号到18号这13天的时间里头，在哥本哈根那个气候会议会是影响台湾未来，可能整体上影响未来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
一点不错。
接下来，断奶了吗？如果没有断奶或者断奶，都要注意这条新闻，可以让你好好睡的奶。
对，这是西班牙的科学家发现的，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由于职业妇女很多嘛，那所以这个职业妇女生产的之后，那他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那就是把这个奶汁预先挤出来，
是
储存在冰箱里面，然后按时来喂宝宝。
嗯，
那可是西班牙的科学家发现，母亲的奶汁白天跟黑夜里面的成分不同。
哦，
那这个黑夜入夜以后，母亲的奶汁里边含有许多的促眠物质，就是与这个睡眠直接有关系的核苷酸，
帮助睡眠，
帮助睡眠的。那过去其实就已经发现那些核苷酸，可是呢，科学家相信那一些核苷酸可能跟宝宝的这个发育有直接的关系。那现在那就发现，其实不仅仅是跟宝宝的发育有关，而且跟宝宝的睡眠有关系。所以这个发现就提醒我们，最重要一个事情就是，职业妇女。做了妈妈以后，
是
她要储存她的奶汁，要注意她挤奶的时间，就是入夜以后挤出的奶汁晚上喂，那这个白天挤出的奶汁千万不要在晚上喂。就是说
不好睡，
对，一点不错，
孩子不好睡，
一点不错。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妈妈在入夜以后，她自己也要睡了，她睡的时候怎么挤奶汁呢？
没有，我说入夜以后，意思就是说你到了天黑之后嘛。
哦，只要黄昏以后就算入夜。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哦、那么，
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有这个有这个生物时钟嘛。
一个喜欢熬夜的妈妈没这个关系，跟这个没有差别啊，或者她下班很晚的妈妈。也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
对啊，
那很明显，
那是很科学的问题啊。
那可是这一次西班牙科学家所征求的志愿者，没有这种人，
就他不是上夜班的妈妈，
对，也许我们下次做实验的时候，应该去找上夜班的妈妈，看看他们的奶汁里面的这个促眠物质啊，到底有没有在量上有没有差
别。如果真是上夜班的妈妈，那爸爸又是上日班的话，那不大容易有宝宝就是了。好，好，我们讲什么了呢？接下来等会儿啊，接下来是脑子利用资讯的方式。等会儿，脑子利用资讯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听啊。我们现在要听气象，听路况。
News 98，
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现场。道环啊，你读不读这个心经啊？波尔波罗蜜多心经啊，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
一点不错，
啊、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所以我们说五官嘛，就是眼耳鼻舌皮肤，
皮肤
就是这个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不过我们早就知道哈，事实上视觉讯号可以强化听觉讯号，这我们早就知道，譬如说听人家说话的时候，假如我们看得到说话者的面孔，或者看不到我们说话者的面孔，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资讯的接收的程度。
是的。
那其实你看看，孔子也说过嘛，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对吧？那整合视觉与听觉资讯是极为重要的认知策略。那过去科学家也发现了。那触觉资讯也会影响人的认知，
摸的，你说触觉，皮肤的，
对、
哦。
那但是只能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之下，而且一般人还必须要受特别的训练。那最近，那加拿大卑诗大学语言学系的教授吉克，他以实验证明，其实人不必受训练就有能力利用触觉资讯。他在实验室里边。他发现我们可以用人根本就知觉不到的、察觉不到的触觉来误导他的听觉，使他听错。
这怎么回事？
你听懂意思没有？就是
没听懂。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哎，
我们请一个正常健康的大学生在实验室里面，我们请他听一段话。那在他听的过程中间，我们用他完全感受不到的触觉，就是用微风 用微风，特定的微风
啊，
那微风是非常非常轻微的这一种这个风，那是轻微到事实上你感觉不到的
啊哈。
我们利用这一种微风，可以使得他听的过程中间产生错觉。
嗯，
这个就表示我们
表示你到微风广场去买东西的要特别小心。等一下，我还是没弄懂，一点点空气的流动会影响我的，
一点不错，这简单
我的听觉。
简单来讲就是说哈，就我们有耳朵，我们有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没错，
是。
而且我们的大脑皮质上还有专门的听觉中枢，这也是事实，这19世纪就已经发现了。但是，我们在接收这种听觉的讯息的时候，耳朵听到的声波并不是唯一的资讯，就是我们皮肤所接受到的讯息
是
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声音的就是声波讯息的解释。简单的讲就是说哈，皮肤上所接收的讯息会影响我们大脑皮质上的听觉中枢的运作。
哦，所以皮肤在帮助我们的耳朵
听。一点不错。所以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这一个发现非常有意思呢？就是像我们最近一再的谈到的一个所谓的新的产业，就是这电子书。很多人对电子书齁，做出了很奇怪而且很乐观的预估。那我觉得它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相信阅读只是一个眼球的活动而已。那事实上很明显，我觉得我们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不需要科学家来告诉我们，阅读绝对不仅仅是眼球的活动而已，阅读是整个身体的活动。那包括翻书，包括我们的这个脖子的这个扭动，等等之类的。那所以就是说这一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像这个最新的实验，就是很明显即使是大脑上的特定的我们认为是听觉中枢的这么一个中枢，那它都不仅仅依赖这个声波的这个资讯，我们皮肤表面上所接受到的资讯都能够影响这一个听觉中枢的运作。而且这个皮肤表面上所接受到的资讯不一定是我们这个能够感觉到的，就是我们就好像就我在你面前说话，其实我的声波能够影响到你周围的气流的这个活动，
对了，甚至还影响到我的皮肤，
一点不错。
我可以说你 harass 我吗？不行，是吧？我太敏感了，是吧？
是吗？
来，还有一个题目，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
是
三分钟的时间，
是
我们来讨论环境科技。那是也是科学人也有报道嘛啊？
对对对，这
来自污水的磷肥。
对，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像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可以开采的特别是容易开采的磷肥哈，这个基本上已经快开采完毕了。那你从19世纪开始，这个我们最主要的磷肥的来源其实就是鸟粪。那现在能够开采的而且容易开采的鸟粪啊，基本上已经快没有了。那现在许多国家都开始考虑如何将国境之内的磷保留下来，不管这个磷是什么形式。譬如说像瑞典就已经规定了，到2015年要回收污水中的磷 60%， 它已经设定了目标，
肥水不落外人田。
对，它已经设定了目标了。那中国已经规就是在2008年就已经规定了磷的出口关税要提高 135%、提高一倍以上。
是
OK， 所以那这一些压力使得这个许多国家啊就开始要去发展怎么样使得这个境内的磷能够尽可能的回收。那这个
那日本怎么做的？日本
污水，
嗯，
从污水里面回收
是
从污水里面回收，那污水里边特别是在污水这个处理厂里边，这个污水里面的磷会使得污水处理厂的这个处理的效率降低，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污水中所含有的磷会跟污水处理厂为了要处理污水所使用的氨或是镁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矿物，这种矿物叫做鸟粪石。那这种鸟粪石的矿物、会阻塞这个污水处理厂的这个各种设施。所以这个要去除鸟粪石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呢就是由这个加拿大的科学家他们发现齁、他发明一种技术，它不仅仅可以去除污水处理厂里边的鸟粪石，而且可以把鸟粪石里边的磷提取出来、供应污水处理厂附近的农庄使用。
是。
那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就是说让人非常振奋的一种技术，这就表示我们是有可能以这个合于经济的就是以非常经济的手段、来利用污水里面的磷。可是呢专家指出来，其实污水里面的磷是我们日常这个消耗的磷里面只占一小部分。那就是说还有很多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消耗掉的磷啊，不是在污水里边。
我们身体里面排泄物也有磷吧？
当然有。那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你怎么样把那一些磷能够容易的收集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你污水从污水中提取磷，现在引起人的注意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大都市里面都建好了这种污水啦回收的，
对啦，这处理厂了，
处理厂，所以这个我们很容易在那边去思考怎么样去利用那里面的磷。那在更多的磷，
工作那么久，打拼那么长的时间，